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狂风大雨，然后把线路刮坏了，所以晚上是在黑暗中讲道，在手机的光中讲道，四个手机照着我，然后底下的那个弟兄姐妹们就用手机在那儿记信息，然后我那是没有 PowerPoint。所以虽然是没有 power， 但是是有 point 的。PowerPoint 是没有。感谢主，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在这个培灵会上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刚才有对我有介绍哈，我叫华新啊，北京人啊，1987年的时候来美国，在美国二十六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啊。三口之家啊，一个老婆，一个儿子啊，这个现在呢，跟太太呢，现在在南加州，在洛杉矶南面的一个小town叫 Torrance， 在那边住，因为要服侍一个机构叫海外校园机构。哦，你可以有人点头说明看过哈，没看过的一会儿讲完了来找我，然后呢，我跟你们通微信、通什么微博、博客之类的，我们可以联系上，可以有机会看到，我们一起用新媒体来传福音。我们星期天专门有一讲这个新媒体传福音的事情，在这个新媒体的时代，大家都可以连接起来一起来做。唯一一件事我不希望你做，就是听到的时候不要刷手机哈。没有了，这个当然你听到的时候拿手机看圣经是很正常的。今天我们要讲一个题目，今天晚上在培灵题目上我们讲一个跟随基督。当我们说培灵要灵命成长的时候，跟随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中心，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目标，要越来越像基督。这件事其实很不容易的。我记得一个多月以前吧，我在南加那边参加他们的这个叫中秋，哦，不是元宵节，元宵节的聚会。元宵节聚会的时候呢，大家猜灯谜，你们猜灯谜吗？过元宵节的时候猜灯谜，然后猜灯谜的都跟圣经有关。有一个灯谜啊，这么说，看你们猜得着不？也许你们看着过。这个灯谜说呢，说打一个圣经里边提到的人物的名字，然后谜面怎么说呢？说拔河比赛，他赢了。拔河比赛，或者说拔河比赛我们输了，拔河比赛他赢了，打圣经里边一个人物。后来那谜底是什么呢？是比拉多。比拉多，他拉得多，他拉得多，所以他赢了比拉多。对，所以让我想起以前苏尚杰博士，他讲道的时候也讲，他有的时候叫歪批圣经人物名字，他说什么呢？他说进天国不容易哈，这个路是窄的，门是小的哈。他说呢，所以呢，亚伯兰是艺人嘛，他拉的少，亚伯拉罕拉的比较少，比拉多他拉的多。好了，我们不用去琢磨他了。意思是说，在属灵追求上，我们要努力成长。像今天晚上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啊，有这样的一个聚会，我们把星期五晚上这段时间也专门拿出来，洗去一周的这个劳累，然后我们一起来追求，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基督徒要追求属灵的成长，属灵成长一定要下功夫。那么在属灵成长上呢，跟随基督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学习先贤的榜样，就是说看前人是怎么跟随基督的，从这个一代一代的前面的基督徒的身上学习跟随主的功课。那么就像大革命时期啊，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民国革命时期，这时候是什么？有一个学校叫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就一期、二期、三期、四期这么排下来嘛哈。像林彪是第四期的哈，这个周恩来当黄埔军校的这个教务长，蒋介石当过黄埔军校的校长，是一期一期一期。那如果我们把跟随耶稣的门徒也分成一期一期一期的呢，那黄埔这个黄埔一期是谁呢？最早的是彼得、约翰、安德烈这些人，他们跟随耶稣的故事记在今天这段经文里，就是路加福音第5章1-11节。我们要从 当年最早跟随耶稣那批人，他们是怎么跟随主的，他们跟随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特质，来思想我们今天的生活，从这个当中来思想我们当怎么样来跟随主。很多原则是几千年都不变的，以后也会继续这样延迟下去的。今天呢就特别从这段经文，我相信这段经文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啊。那这段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里，大家都知道路加福音谁写的，路加写的嘛，路加福音是路加写的。路加福音这本书啊一开始就这么写，提阿非罗大人呢 他就用提阿非罗大人这个名字开始，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他这种写法，提阿非罗大人呢，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诉说在我们中间所成的事等等等等，我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照次序写给你们，使你们知道所学的事都是确实的。就这种写法，路加福音这种写法我们读的时候不太觉得。有一年我姐姐从日本过来看我，然后呢我就带他到教会，然后叫他跟我们一起读路加福音。他一读，他说他说这本圣经上的书啊，他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呢，他说这本福音上这个福音书啊像史书。我姐姐是学历史的，她在清史研究所做过代理所长的，后来去了日本，在日本呢教这个中国近代史这方面的教书。她说这像是历史书啊。就所以你发觉读书啊要注意是怎么个读法。我们今天那个读圣经呢也注意要怎么样的来读。读圣经的时候啊有三个方面。第一，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特别投入，好像读情书。读圣经啊要如同读情书。情书你怎么读啊？可能一开始你躲起来偷偷的读，对不对？然后呢你情书一定不会就读一遍，对吧？你要反复读，一边读一边偷着乐，然后躲在里边。所以圣经要反复读的，而且读的时候你要想象，要自己感情进去，越读越甜蜜。你要没有感情啊你也读不懂。所以人的心要改变，人的心要被神的爱融化的时候才能明白。一会儿我们也要进去，我们要进到那个情节当中去。第二呢，读圣经的时候呢要很恭敬，好像读圣旨，都是神的话嘛，从神那儿来的，带着神的权威，带着神的能力，也带着神的祝福来的。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要很谦卑，很降服，而愿意遵行。不是说每句话都看错了没有，错了没有，跟前面一样不一样，一直是一种这个批评的一种是好像我比他大，我可以看他中间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我来评判他的，这个态度也要改过来啊，要恭敬如读圣旨。第三呢，读圣经的时候要很严谨，好像读遗嘱。读遗嘱呢，因为你的产业在里边，你的权利在里边，所以要特别仔细，特别耐心，也特别理智的来读啊。所以这一段呢，今天我们读呢要首先我们要有这个态度来读圣经，有这样一个态度来读。然后读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呢还要用，我先不说吧，我们先读一遍。或者我把它解释了，我还是解释了，因为我的 PowerPoint 是这样顺序的，把它解释了。就是说我们要读圣经的时候呢，大家先要注意啊，圣经当中会有一些你看起来不合理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平常讲话的时候，给大家问个问题啊，就是说你的信息量怎么计算呢？咱们这儿好多这个 Stanford 的人啊，都是学者啊。我以前也是学电脑科学 Computer Science 的，学电脑的时候就想这信息量怎么计算，就有个信息熵的概念，有人知道吗？有人注意这件，不过这件事很简单的，这个信息熵的公式看起来有点唬人啊，是这样的。这个信息量呢等于负的以二为底的 log 的这个 p 呢是概率。这话什么意思呢？解释一下就明白了。你不学数学没关系啊，咱们什么专业都不要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你讲话的时候啊，你讲话的信息量的大小跟你讲的事情的概率成反比。再说一遍，跟你讲的概率成反比。如果我跟你说今天早上太阳是从东边出来的，这件事的概率有多大？ 多大？百分之百，对不对？这句话百分之百概率是一，你带进去这东西等于多少啊？得零，就是说你说的是个废话。我们都知道概率为一嘛，大家都知道你说的话没信息，就是信息量为零。那你说的话越是这个比较小概率事件的，它的信息量越大。当然信息量大不一定是对的，就是信息量，疯子说话也是概率很小的，但是当那个说话的信息量又小，然后信息概率又小，又是对的事情，这件事带来的信息量是非常非常的大啊。跟你说一个人都是要死的，每个人都要死的，这句话信息量大不大呢？不大，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概率是百分百的事情。但是我跟你说有一个人活了死了他又复活了，这件事信息量大不大？小概率事件吧。一个人死了又复活了，复活了以后他永不再死，信息量大不大？他不仅永不再死，他还要再来，他还要再来审判这个世界，又是个小概率事件吧。如果这些小概率事件是真的，这个信息量大得不得了。所以我们能理解为什么圣经上讲到的耶稣基督他为人的罪而来，为拯救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死后复活，而且他还要再来审判这件事情，这样的一个话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人的思想，改变了多少亿人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现在有超过20亿的基督徒啊，古往今来这2000多年来有上百亿的基督徒，在这个超过百亿的基督徒在这世界上生活过。当一个又概率又小又是真的事件的大的时候，它会改变这个世界，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读这种话的一个方式，就请大家注意这个经文当中看起来似乎不合理的地方。我们小时候那个没什么东西看，不像现在有手机又有金庸有什么都可以看。我们小时候的小孩玩，我们说在一块玩的时候说什么呢？一块说那个顺口溜，这么说，就故意这么反着说，说吃牛奶喝面包夹着火车上皮包，有人说过没有？下了皮包往南走，看见一个人咬狗，拿起狗来打砖头，反被砖头咬了手。这小孩就这样说，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啊。你上这个新闻学，你上这个传播系，上新闻学，他告诉你，老师告诉你说，你将来写报道狗咬人那样的报道，这个上不了头条，因为是狗就是会咬东西的，但是人要咬了狗呢就能上头条，就是这样。好，再说一次啊，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圣经是神写给我们的话，圣经是神的话，它既是真的，而且它中间又有概率特别小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的当真，特别的注意，它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好，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你们手上的，如果打开的就看你自己的。我不知道黑板这上面你看见吗？我们一起来读啊，一起来读，请。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归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在这个星期五的晚上，我们的心要向你打开， 我们要像读圣旨、读遗嘱、读情书那样的心来读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谢谢你，求你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来看啊，今天这段经文十一节经文，我相信很多人都读过。这十一节经文呢不难明白，其实就三件事儿。第一件事是什么呢？耶稣来讲道。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耶稣来讲道。耶稣讲完道以后呢，他告诉西门去打鱼，然后这些人就到这个格尼撒勒湖去打鱼，打到没有？打了很多鱼，这是第二件事。第一件事讲道，第二件事是打鱼，第三件事呢，耶稣就呼召了彼得了，和他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所以打鱼是中间的事情，前面是听讲道，然后打鱼，最后呢撇下一切跟随了耶稣。这么一个连贯的三个事件，十一节经文很快的就把它讲完了。那么这样的一段故事，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看怎么跟随耶稣这件事上，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呢？我们从这个小概率事件看起啊。这个前边有什么小概率事件呢？我不知道你们刚才读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耶稣是谁啊？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到世界上来，到了这个湖边来讲神的道。如果你读了经文，读完第三节，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讲耶稣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接下来你想听的是什么？你看经文说什么？讲完了。奇怪不奇怪？一个以史学家的严谨著称的路加写的东西，他铺垫了这么多，讲耶稣来开布道会，耶稣讲的事，结果讲完了。耶稣讲了什么？大纲是什么？要点是什么？啊，里边重要的引言是什么？他的对这个世上的人讲了什么话？这是你最想知道的事情，是不是？可是这个经文非常的突兀，就是一句话，叫做讲完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想，哎，为什么会这样？回来再看，好，今天是第一个疑问啊。难道布道会是没有信息的吗？不可能，耶稣来就是要把人生最重要的道理讲给世上的人听，呼召人走永生的道路，为什么没有信息呢？再回来看经文说什么？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这句话你再回来看，前三节经文给了我们一个人的众生相，提醒我们什么？在明白耶稣讲了什么之前，你得先看自己，先看自己的内心。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下，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在那个地方万头攒动，熙熙攘攘，很多人都在那儿要听他的道的时候，神让这段经文写下来，借着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来看人的各种不同的表现。对耶稣讲道这件事情，有几种不同的人呢？你们说的，想想看，有几种不同的人呢？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这是一类人吗？其实这类人是好还是不好啊？这是好的，来听的，像我们今天坐在这儿的每个人都算这一类的哈。那虽然没有耶稣在这，但是我们知道主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在读他的话哈，神也在这里，所以我们都算众人，我们都希望能够拥挤他听他的道，但是其实也不一定。众人拥挤他都要听他的道，有的人可能是来看刘德华演唱会的，是来追星的哈，或者是他讲的什么不重要，他只要给我留个签名就好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来的人是一类，是一大类，这里边还可以细分。那么第二类呢，我们从经文当中还看到哪一类啊？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这后边有一个很大的叹息。耶稣来讲到这么重要的事情，打鱼的人觉得有更重要的事情，因为洗网的事比他更重要。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生活当中常常面临的挑战。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挣扎？ 啊，有特会或者有专门的课程，有专门的事情，或者有要服侍的事情，但是你有你觉得更重要的事情。对于啊，他们手机没关啊，还是给我这配乐呢也不错啊。这个对于年长一点的有孩子的，可能孩子要跳芭蕾，要学小提琴，要学钢琴，要篮球比赛，要游泳，各种各样的事情啊，我不是说这些事情不好啊，但是这些事情在争夺你在属灵上面的投资，常常有的时间你要在中间做选择。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这个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让我们看到人对主的话语的时候不同的态度。就是人呐，有一件事情我想大家都同意是最公平的，就是每个人都是一天24小时，一周7天，甭管你有钱也好没钱也好，你有地位也好没地位也好，时间是一样的，神给每个人一样的时间，全看你怎么使用。人对时间上的把握反映了他对生命的重视情况，他对时间的适应情况反映他的灵命上的成熟的程度。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还给我们提出了另外一类人，大家注意到吗？拥挤他要听他的道的人，还有打鱼的人离开船洗网去了的人，还有一个人给我们做的更好的榜样，就是西门自己。他怎么样？他也可能很想去洗网啊，他的伙伴都洗网去了，他留下来听道啊，他也不再去想我这一夜都没打着什么怎么办，他留下来把时间宝贵的时间投资在最有意义的事情上，而且他把他的船给神用，他把他的时间拿出来给神用，所以彼得做了很好的榜样。你知道彼得后来成了12门徒当中的老大啊，而且当了第一任的教皇，他自己不知道啊。这个后来天主教追认教皇的时候说彼得是第一任教皇，那彼得为主殉道的从来也没有享受过一天教皇的威荣，但是追认他是第一届教皇。我在芝加哥那边的时候还没做牧师之前，我们曾经这个成立过一个团契，就像这样的我们星期五晚上聚会的一个团契，后来团契成立起来，人来越来越多越来越正规，我们说起个名字给团契起个正式的名字吧，后来我们就有人提出来说叫彼得团契。为什么叫彼得团契呢？因为我们觉得彼得嘛可以谐音中国字啊，彼此得着，彼此得益，大家互相扶持，我们就跟刚才比拉多差不多的那个解名方式啊，彼得嘛大家都得着。还有一个呢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弟兄啊，他读那个圣经的时候他有个感触，他说你看彼得3次不认主，但是主没有丢下他，所以主啊特别爱彼得哈，让我们想到我们自己也常常有跌倒的时候，但是主永远不离弃我们。后来我们那个团契啊，这个就是有点这个初生牛犊的那个感觉，我们叫了彼得团契。后来人来找我们说，华歆你们怎么这么狂啊？我说没狂啊，你敢在教会中想当老大，你叫彼得团契。我们说我们以为彼得最软弱呢，我们叫彼得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彼得的榜样，他的事情是怎么样做的？他就懂得安排自己的时间，懂得珍惜神的话。珍惜神的话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珍惜神写在圣经里的话。我记得有一次啊，我的儿子那时候刚5、6岁，他出去玩啊，刚上小学1年级嘛，他出去玩，玩回来以后又热又饿又渴，回来啊爸爸我渴，然后我就打开冰箱拿出这个一瓶橘汁啊 orange juice 拿出来，然后给他倒了一杯凉的橘汁，我想一定喝着很爽嘛，他拿下来哇一口喝下去很爽啊，他就不那么难过了。然后呢他就拿起那个我给他倒的那个橘汁的瓶子来看，那时候刚小学小学生刚学写字刚学认字的时候，他有个习惯就是逮着什么就读什么嘛，他就逮着读完了以后他就在那跳，在地上刚刚跳。我说你刚喝了水你跳什么呀？他说上面写着呢 shake well before drink。 他在那跳啪啪跳，然后我一直记着这个话。我就觉得那个小孩子有一种特别可爱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他对给他的 instruction 对他的这个东西特别认真，特别特别认真 啊，就是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要有小孩子那个读文字的那个态度，要有那种态度。这个为什么圣经上常常讲马太福音中神耶稣老说让小孩子到我面前来啊，天国里将来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在神的话语面前要有一个特别纯真的态度，有一个特别一丝不苟的认真的态度。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集中在哪儿呢？集中在耳朵。耳朵，耳朵是什么？就是要肯倾听神的话。从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要跟随耶稣啊，先别提耶稣讲的什么，你的心首先要改变，你的心要把中心从世界上的事情挪到神的事情上来，你的心中心要改变。所以第一个呢，你要有一个能听的耳朵。我们用器官来解，要有一个能听的耳朵，这件事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们再来看刚才的经文啊，还有哪个你们会觉得比较奇怪的？还是都每个字都奇怪？也可能，我们挑一个出来啊。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好 ，pause 一下，听一下。你觉得这个下边这句话奇怪吗？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是这么读的：“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你就会不，你不会觉得奇怪。你要把自己投进去，你就会觉得这句话其实是非常非常反常的。啊，陈牧师在教会讲道，或者你们去不是来这个教会去别的教会的，你们有碰到没碰到过这样的习惯？就是说讲道完了，牧师站在门口跟会众握手的，陈牧师做这样的事吗？也做吧哈。好，你讲完道，对于我们下边的这些人来说，我们是听到的。听完了道，你出门碰到牧师跟牧师握手吧，你不会说心里有鬼，老绕着他走吧？啊，这个那个跟牧师握手，跟牧师握手的时候，牧师跟你说什么？不是说什么神给你平安祝福你好吗？然后呢，你今天听到了什么，对不对？应该是这样。你牧师讲一篇道下来，你出来跟他握手，牧师绝不会握着你的手握两下问说：“喂，你们家股票涨了没有？”绝不会这样说吗？但是你看耶稣怎么讲呢？耶稣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打鱼去吧。”奇怪吗？很奇怪，跟上下文不符合。耶稣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跟上下文其实不符合，所以对彼得来说这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有的经文的中文的译本呢，在夫子后边是一个惊叹号，这个原来希腊文圣经上面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标点符号后来加上去的，所以有的人翻译中文的时候就把夫子后边加个惊叹号，要表达彼得的那个错愕的感觉。啊，咱们中间有这个学戏剧的吗？谁是在什么话剧社待过的？有没有？谁愿意？你们谁愿意当导演？有没有人可以当个导演？好，你指定一个人演彼得，好不好？你指定一个人演彼得。好好好好，请你站起来，你。然后呢，我们请这个陈牧师演耶稣。陈牧师，你的说事儿容易，你就告诉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然后等等，然后你是导演，你教他怎么说这句话：“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打着什么。”他总不能这样说吧？“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打着什么。”你想想看，他要怎么说？你们给他出出主意，他应该怎么说这句话？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吧。我们先听耶稣的，你跟耶稣要怎么说？
耶稣，因为他本身就是我是他的门徒
嘛。不是，你是导演，你我这心态很好啊，先哈，你是导演，你想象耶稣当初应该怎么跟彼得说这句话？
哎，耶稣是平静淡定的心情。
所以，那牧师你怎么说？耶稣您怎么说？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
所以它是一个 clear instruction 哈，一字一句很 clear，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来。牧师请坐，牧师坐下。好，你让他怎么说？你们帮他出主意，他要怎么说？
觉得你用你各种的心态来说。
哇，这样的导演太容易了哈！你用你各种的心态来说。
导演要给他一个场景，给自己一个。
好，他演一个看看你通过不通过啊？你说这句话。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但是我们去打鱼不是浪费时间吗？但是医生你的话，我还是去吧。
哦，他还加了一段台词啊。所以他把他要那他要表达的东西啊，他也蛮有意思的啊。他做的好不好啊？还不错，咱们给他鼓掌哈。啊，也谢谢导演哈，谢谢导演哈，谢谢导演啊。导演给他发挥的余地哈。这一句话我跟你说，这可以考表演系的。你看看这句话，你能把它能表现出很多层意思来。夫子那个错愕在那儿吧？我们整夜劳力。这个我们这里边有很多的意思在里边，我们是什么人呢？ Professional， 我们打鱼的比你做木匠的厉害多了，就像今天的 IT professional 一样啊。这个做木匠的是综合，做木匠没什么综合本事，就跟着爸爸从小学艺就行了。耶稣是个木匠，那么彼得是打鱼的，他又得有体力，又得懂船，又得懂天文，又得懂水旅，还得懂鱼，这多厉害啊。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打着什么，你个木匠你瞎说什么？所以有这个意思吧。我们相信耶稣懂我们的专业吗？你们相信吗？相信的举手我看看。哦，我希望是真的哈。就是说你那个有了问题你向他祷告吗？你研究上有了问题向他祷告吗？你做的，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打着，就好像就还是人的那种东西。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打着什么，所以这里边有骄傲，这里边有骄傲。然后呢，并没有打着什么，这就应该有一个转折。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打着什么，我们本来很骄傲，但是发觉我们很泄气。我们这些专业人士忙活了一晚上，不是什么都没打着吗？还有什么可吹的？还有什么可以跟耶稣犟的？你那个时候接下来才会老实。这个并没有打着什么，我想这里边应该有一个转折，你能把它体会出来。我们虽然很狂，但是也没打着什么，没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里边也可能很多重意思，是不是？姑且试一试，看你这个灵还是不灵啊！但凡打不着才跟你算账。会不会有这个意思啊？你要想到这儿，你就会理解他为什么后来跟耶稣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所以这里边有好几重意思在里边。这句话我觉得值得大家好好回去想。你可以用你的方式来演绎这句话，就这么一小段啊，这么一小段可以有不同的表现，你同意吗？你就是不同的导演会有不同的演绎，然后他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演员根据演员的特质，他可以有不同的。所以这一句话你要能把心里的多重感受表现出来，那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一节经文啊，这里边有很深的意思，让我们来想，我们真的相信吗？你真的相信吗？啊，我太太的妹妹，她也信主啊。我太太是他们家里最先信主的，她后来两个妹妹都信主了。我听她妹妹给打电话，哎，姐啊姐啊，就这么打电话啊，说我最近啊办绿卡啊遇到一点烦心事，还有点怎么样。她姐就跟她说：“你祷告啊。”她说：“这点小事我自己办吧。”说有大事在找神吗？其实他心里很自然的反应就是说，这件事儿找神管用吗？啊，神懂我的电脑吗？神懂我的手术刀吗？我们真的相信这件事吗？我在 UCLA 听到一个故事，我去那边的那个教会讲，然后来听他们那边认识一个人，他们告诉我一个故事。在 UCLA 有一个姓葛的这个博士后，是生化方面的，啊，这个姓葛的弟兄。他呢在国内就信主了，到这边来做博士后。他在做博士后的时候，那人非常聪明，一直都做得很好。后来他在他的一个阶段的工作做完了以后啊，他是研究这个病毒的结构。他就跟他的导师说，他想研究一个叫 VSV 这个病毒的结构。咱们这有学生化有人懂这个吗？我是不懂，他怎么跟我说我就怎么记下来。他说他研究那个，他跟他导师说他要研究这种病毒的里边的结构。他的导师一听就说：“你别研究了，这个你另找个题目。这个呢，人家英国的大牌，这个行业当中一个大牌研究了一辈子，但 带着队伍研究了一辈子都没研究出来，就你这么一个啊北京来的毛头小伙子，你这个你别研究了，瞎费事儿。然后呢，但是这个弟兄是祷告的，他回家以后呢再次祷告，而且叫团契的，就像你们这个斯坦福团契，他有一批这个一块祷告的伙伴，就为他的研究事项祷告。那些人虽然不明白祷告的，就不明白那个研究，但是呢就为他的事情祷告，祷告完了就说，我们虽然不明白你要研究什么，但是我们觉得我们都支持你做。其实他的灵里有那个感动，说你应该往前接着走，接着做研究这方面的事情。然后他祷告也有这感动，回去又找那老师说，他当然不跟他说我祷告有感动，他导师不跟他讲这个，他说我还是想做这个，你能不能给我三个月的时间，你就给我三个月的时间让我试一试，不行我三个月我就回头。那老师就说，看着他前面做研究做挺好，做挺快的，就说我给你三个月，反正你碰了南墙你再回来。这个弟兄开始做，做了两个多月，真的很难做，叫 clueless， 完全没有线索，怎么找那个东西，看上去又简单，弄上去又很复杂，然后这个到底怎么结构，无穷多的这个组合的可能性，他怎么也弄不出来，他应该怎么办呢？声音很小嘛，你们应该多点，你看刚才都说相信神管，你们这些没有人告诉我说要祷告啊。然后他回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继续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而且他请他的小组，他的 supporting group 一块为这个事情祷告。结果他说，在一天早晨，离三个月已经不太远了，在一天早晨他灵修的时候，还没吃早饭，早上起来灵修的时候再祷告，就特别为这个事情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的时候，手机响了，手机响了，他的手机呢是一段莫扎特的音乐，当当当当。这么一段那个莫扎特的音乐，突然在那个铃声中，他告诉我是圣灵对他讲话说，你要找的结构在这个音乐里。跳上车就往他的实验室跑，结果这个音乐是一个上升同时又下降，然后再上升再下降，这么一个怎么那么一个结构，结果他在这个结构里带进去以后，他找到了这个病毒的结构，他把它做出来了。后来开学术这个 conference 的时候，英国的那个教授还专门到他的展台前面来看，看了半天说，你小子怎么找着的，就琢磨他这个回事，很奇妙啊。他告诉我们说，神带领他做出这样的结论来啊。我们的神，我们信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一件事太大他管不了，他不能 handle， 因为他本来是所有事情的主，没有事情太大对神来说神不能 handle， 同时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太小他不愿意管，因为他是蛮有怜悯的主。所以我们做他的儿女来到他神的面前向他求，虽然不是说你每一件事情只要你求他都一定会给你，你求你说明天让我中彩票中1亿美金肯定你得不着，对吧？但是他会按照他的心意给你，他给你他觉得对你最好的。再说一次这话啊，没有事情太大神管不了，也没有事情太小神不愿意管，所以我们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带到神的面前来求。这个是我们从这个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从这个方面来想呢，就能够明白这句话里边绕进来的意思，就是神是创造之主，一切奥秘都在他手里，人在神的面前要谦卑，要承认自己有限，然后呢并没有打着什么，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失败，承认自己的失败，你才会在灵里继续的追求，你才能不断的成长。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什么都不是，要靠神一点一点的来带领我们，一切都在神里边。所以彼得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虽然他可能有二意，但是他做的这事情是对，他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啊。以前如果是你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你经过文化革命，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做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啊，叫做依从你的话，因为是神啊，跟毛主席你用不着那样，但是跟神是要这样做的。所以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要有一个依从的手，你有个倾听的耳， 我们追求灵命成长的时候，你要不断的在神的话语上追求，而且呢，神说的你要照着做，有依从的手。若是彼得没有依从，没有照着做，就没有后边的故事了，就没有一代教皇的传奇了，是吧？好，我这样说大家能同意吗？啊，我们用这个方式再往下看，再看第三个还有。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的，啊，招呼伙伴们来帮助，把船装鱼装完两只船，甚至是要沉下去。再看下边有什么很奇怪，很多奇怪的事情。但是我们挑这个出来的时候，第八节，西门彼得看见鱼打了这么多，他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话奇怪不奇怪？这个话在一般的小说的进程当中，在一般的演剧的进程当中也是不合理的。想想要是我们自己啊，我们做研究做了很久做不出来，神给我们一个奇迹，给我们一个神迹，让我们做出来了。我们打鱼打不着，神给我们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能打着。我想要是我打一夜都打不着，神一说到那一下网，本来按照打鱼的常识，白天水深的地方热的地方是打不着鱼的，结果打着两船鱼，我会抓住耶稣的手不让他走啊！耶稣啊，你太厉害了，请你把你的微信号、手机的电话号码全都告我，我以后没有了，我立刻跟你通啊，你跟我通，对不对？这是我们直觉的想法嘛，是不是？我想你们也会这样想。我们人在这个属灵的路上，常常是得了一个祝福，再要一个祝福，得了一个祝福，再要一个祝福，想的那个中心呢，都是为自己的。所以有人说啊，有人用英文说人呢、啊，人都是说这都说是要给自己是 for 到最后呢就是 forget， 都是为自己要最后忘记神的恩典 forget。 神是什么呢？神也是 for 最后是什么？ forgive。 神宽恕我们对他的不敬，怜悯我们，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回来。我们人要做的是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这件事情是很绕过了一切表象，彼得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就是他在这个胜利的面前，他在祝福面前，他在很大的成就面前，他想到的是自己的罪。他是也是在圣灵的光中，他为自己的罪常常悔改。我们说培灵会，我们要在灵里成长的话，我们得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跪在他面前，求他光照我们，看到我们的污秽的地方，看到我们老我的地方，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悔改，我们才能长进。而不是说看我做的不错了，怎么牧师还不表扬我啊？是这种的，你得不断的只是抓住自己那个救我在身上的烙印。其实人是很容易犯罪的。我想起我前两年的时候，我有一年去底特律讲布道会，去底特律讲布道会，那边的那个牧师安排的特别满，所以我去一个周末讲了六场布道会。你们这儿比较仁慈哈，我就讲了三场哈，这个他那儿给我安排六场，还跑不同的地方，所以那个讲到星期天中午第六场讲完了，我就很累了，但是也讲完了，终于这儿。讲完了，人一讲完了，人就放松了，人一放松了，本相就出来了。常常是这样的，你讲的时候你要想那个经文啊，想那个东西，但你一下你就放松了。我记得放松完了就到该吃中午饭的时候，坐在饭桌边上，有一个王弟兄陪着我，我也住他们家，他陪着我，就是要一块吃午饭了。我放松了，我想吃完午饭我就可以坐飞机回去了，这时候就来了一个姐妹坐到我边上，就问我说：“华牧师，你最喜欢唱的赞美诗是哪一首啊？”哎，我很警惕，我说什么意思？问我这个干什么？然后呢，我说你为什么要问这个？什么意思？他说你就告我是哪一首吧？为什么？你就告我哪首？为什么？所以我在那很警惕，我怕有圈套啊。我就一直要问，然后边上一个说：“双牧师，你别那什么了，人家是这个开书局的卖 CD， 你说你喜欢哪首，他就把那些 CD 送给你，人家是对你挺好的，要送给你的，是送你一个礼物的。”我一听立刻就乐了，马上就冒出一句话来，就说：“那我能不能多喜欢几首啊？”然后边上陪我的那个弟兄啊，马上指着我，他也跟我开玩笑，他跟我就熟了嘛，就说。贪婪，贪婪，就四个字，重复一次，贪婪，贪婪，弄得我好尴尬呀！ 我说我就开个玩笑，你说我贪婪哈，在人面前，所以但是我一说哦，那我就喜欢一首吧，然后我就说了一首，然后他那个姐妹就出去找那张 CD 去了。这个时候边上就来了一个，另外来了一个人，问我边上的弟兄说你多大？因为